第五章，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以弗所书是为了向你显示神已经做了什么。其中的祷告并没有向神祈求什么新的东西，而是求神让你悟性的眼睛能蒙光照，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。括弧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。注意，所有的叙述都是过去式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括弧使得你们活着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括弧为作者加注。这不是如果你相信，如果你愿意寻求，如果你愿意祈求神，你就可以活过来。不，这些都是同样的继承事实的视角来写的。你已经得到了，神已经叫你活过来了。活过来，如果你接受了基督，你就活过来了。虽然主复活的大能已经赐给每个人了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但非基督徒还没有接受他，或者说还没有活过来。但作为重生的信徒，你已经活过来了。你也许没有在你的身上彰显出神的生命，但你的灵将以完美的状态永远活着。即使你的肉体可能受到伤害，你的魂还在与抑郁搏斗，你重生的灵仍然是以耶稣活着的方式活着。在你里面有神的复活的大能，你不是试图活过来，你已经在属灵领域活了过来。通过信心，你可以从你的灵中汲取生命，让生命进入你的魂和身体。要照神的话语祷告，要明白你是谁，在基督里有什么。不要以不信的心态开始向神祈求，与神的话语相悖，说：主啊，我是死人，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好的，我像是死的一样。而是说：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在我里面确实有复活的生命，医生说我快死了，有死亡在我的身体里发挥作用，所以我把在我里面的你的生命汲取出来，我感谢你，这事已成就。现在我用我的权柄说话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疾病离开，医治彰显出来。这是正确的态度，你已经活过来了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括弧以弗所书二章二节。注意，如何随从和被撒旦支配是过去的事。你可能会认为，虽然我是基督徒，但我仍然被魔鬼控制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因为第一节对你来说不是真实的。你不明白，你已经从过犯和罪恶的死亡中得释放和复活过来了。当你真正明白神已经使你活过来的时候，这就会打破罪的能力，你就活在胜利之中了。你的生活将以胜利而不是失败为特征。这并不是说你达到了完美无罪的境界，永远不犯错。只是当你明白并承认基督已经成就了，你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，你在灵里与耶稣是一样的，得胜就是必然产生的副产品。愿你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，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，因王钦定本直译。你的信心会起作用，当你明白和承认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，你就会看见得胜彰显，身体上、财务上、情感上等等。新本性，新座位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括弧以弗所书二章三节。再说一遍，一切都是过去式。有些人说，但这仍然在我身上起作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明白，在灵里你已经拥有了一切，你是完全的，与永生中的你一样。既然你还没有明白并承认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好事物，你仍然被肉体所支配，事实上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。你不再有迫使你生活在最终的旧本性，在你接受基督的那一刻，你的旧本性就死了，被埋葬了。 你的新本性，你重生的灵，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被创造的。括弧以弗所书4:24。你仍在走向罪的旧欲望中挣扎的唯一原因是你没有更新的心意。当神的话语改变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你将经历更少的旧欲望和更多你的新本性。括弧，再次我在灵魂体的教导中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括弧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括弧，经文来自以弗所书2:4-5。再次注意，这话是过去时，你已经活过来了，神爱你，他已经这样做了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括弧过去时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2:6，括弧为作者加注，这不是寻求或试图达到的事情，而是作为礼物被接受的事情，他已经完成了。你已经和神有关系了，你在属灵上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天上与基督同坐。那和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弗所书2:7-9，这是圣经的有力段落，也为人熟知。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段经文的意思，所以就略过它，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领受其全部的好处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的，你也不是单靠信心得救的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为了向某人阐明观点，有时候我会强调其中之一，例如如果有人认为我相信你必须是圣洁的，给十一奉献、受洗等等，然后我会回答，不，你是靠信心得救的，是你对耶稣所做的事情的信心救了你，而不是靠你为我主所做的事。因此为了阐明观点，强调你靠恩典得救或你靠信心得救并不是完全错误的，但严格的讲，你不是单靠恩典或是单靠信心得救的，是靠两者的结合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典和信心就像钠和氯，如果你单独摄食其中的一种，那是有毒的。单独的钠和氯，如果摄取足够的量，就会毒死你。然而如果你把它们化合在一起，你就会得到氯化钠，食盐。钠和氯的化合形成了你生存的必需品，盐。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关系。只有恩典，括弧没有信心，救不了你。神在他的恩典中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，为每个人提供了救恩。神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救恩已经为所有人预备了，但是每个人必须凭信心把神的恩典据为己有。只有信心，括弧没有恩典，也救不了你。你必须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赎中所成就的事上。如果你把信心放在其他的任何事物上，括弧生活圣洁、给十一奉献、读圣经、参加教会聚会等等，这不会产生救恩。你的信心要么是在耶稣和他所成就的事上，要么是在你自己和你所做的事上。确实可以这样归结，符合圣经的信心总是相信耶稣，并把神的恩典已经提供的据为己有。恩典和信心，我是一名恩典教师，我强调神为我们所做的事，因此我被许多信心人拒绝了，他们认为我过分地强调神的恩典，不重视我们必须为神所做的事。我也是一名信心教师，我强调我们有责任对神已经做的事情做出积极的回应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极端恩典群体拒绝，他们认为我过于强调我们必须做的事情。总的来说，基督的身体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，恩典或信心。恩典人误解和批评信心人，反之亦然，两者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立场推向极端。恩典人不喜欢听关于信心的讲道， 为什么？他们把信心看作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，因此对他们来说，这会损害神的恩典。他们教导基督徒的生活完全基于神的恩典，你的信心，你所相信的与你的基督徒生活无关，这就是为什么单独的恩典会毁掉你。另一方面，信心人不喜欢听关于恩典的讲道，为什么？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上，他们讨论如何在信心中建立自己，信心会成就什么等等。信心传道人不喜欢提到神的恩典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会削弱人们积极进取和使事情发生的动力。然而单独的信心也会毁掉你。所有的错误都源于神的话语中的一个真理被过分的强调，而舍弃了其他的互补真理，只接受一个真理，将它高举到排除其他必要真理的程度，括弧要么因为疏忽，要么因为有意，它就会变成一个错误。一定要有平衡，神话语中的所有真理都是协调一致的，理解正确时，恩典和信心是相辅相成的。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两者都需要，而不是只要这一个或那一个。不劳而获的，不应得的，不配得的恩典是多方面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道，神百般的恩赐，百般是指多重的、多方面的，作者加注。因此恩典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定义。大多数人把恩典定义为不配得的恩惠，这当然是真的，但它是不完整的。这个定义着重于恩典是不劳而获的和不应得的真理。恩典是礼物，如果你为他工作，为他付出了代价，或者为了得到他而满足了一些最低要求，那他就不是恩典了。恩典是不劳而获的、不应得的、不配得的恩惠。恩典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是神为你所做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因着恩典，耶稣为全世界的罪而死，他没有等到你已经活在世上和犯了罪然后才回应你。不，神在你出生和犯罪之前独自完成了救赎。在神创造世界之前，在神创造人之前，在人犯罪之前，神预先定好了要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在你出现之前，救赎就在神的心中跳动了很久。神的恩典在你需要救恩之前就为你的救恩做了预备。2000年前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在你出生之前，在你犯罪之前，在你能做任何事来获得或配得他之前，神就为你提供了救恩。这与你或你所做的任何事无关，这是不配得的恩惠。始终如一，恩典也是始终如一的，因为恩典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且它是先于我们的价值、重要性或优点而独立完成的。神因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讨厌神的人和爱神的人，神的恩典是完全相同的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。恩典包括耶稣在救赎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神的话语说他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众人，而不仅仅是给那些拥有或将要接受恩典的人。因此神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单单恩典就能拯救你，那么每个人都会得救。神的恩典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并且临到了所有人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更多的人会选择通向毁灭的宽门和大路，而不是找到通向生命的窄门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的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要领受救恩，你必须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。神对阿道夫·希特勒的恩典就像他对你我的一样，但据我们所知，希特勒并没有领受神的恩典，除非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他的心意，这只有神知道。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抵挡主。虽然他是一个明显讨厌神的人，但神对他的恩典始终保持不变。但据我们所知，希特勒拒绝接受这恩典。单单神的恩典并不能拯救你，单靠神的恩典没法医治你，他也不会祝福你。仅有神的恩典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， 然而当你接受这恩典并与信心结合时，神的能力就会释放出来，使救恩成为你生命中的真实，你的积极响应。信心不是你做什么事使神采取行动，研读圣经，承认神的话语，按神的话语行事等等，都参与了信心的过程。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是信心，信心并不能使神做任何事。人们没有从主那里得到更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，他们认为信心是神对他们所做事情的回应。这就是把担子放在了你身上，使你要努力表现并结出果子来。你可能会被激励一段时间，心想，哦，我要变得完全并要做所有的这些事情，然后神就会医治我。最终没有人能达到这一标准，没有人可以好到让神采取行动。信心不会移动神，神没被卡住，神不是需要采取行动的那一位。信心不是你所做的事使得神做事，圣经称这种信心为行为和律法主义。你在做一些事情以使神为你做些事情，这是肉体。你可以接受神的话语，承认神的话语，祷告，下床，行出以得医治的样子，扔掉你的药，但是你的行为永远不会使得神医治你。事实上，行为和律法主义阻止了神已经提供的事物进入物质彰显。为什么？神不会被迫做任何事，从神而来的一切都必须通过本乎恩也因着信来实现。信心就是你对神因恩典已经提供的事物的积极回应。如果你所说的信心不是对神已经成就的事的回应，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不会试图让神对你做出积极的回应，真正的信心是你对神因恩典已经成就的事的积极回应。信心就是把神因恩典已经提供的事情据为己有。如果你试图使得神做一些新的事情，那就不是信心了。真正的信心只是领受，伸手拿取神已经成就的事。